上个礼拜我们也没有讲完原来预定要讲的信息，所以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说，周弟兄，是不是你下次讲的时候可以啊多讲一点在我们个人生命上的这些圣经在我们生命上的应用，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话语用在我们身上。我听了以后心里就觉得非常的战惊恐惧，因为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对我们生活有关系，但是实在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情形不一样，圣灵需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有机会说话，而且针对着我们的需要跟着我们的光景说话。虽然这样，我愿意提出来怎么样能够叫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有实际的果效。好比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彼得他去打鱼，他打鱼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可能是他自己在主的面前和主的关系有一点影响，至少也是他在主的面前他失去那个忍耐安静等候的心。所以从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一定应当我们心里面先有准备，在灵里面等候主，安息在他的面前，不要像彼得这样好像手足无措。很多时候我上次提到了在家庭聚会里面那些做主人的真的好像忙忙乱乱不知道干什么，因为心里想到待会聚会完了怎么样招待弟兄姊妹们，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当然这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可是如果我这样很严重的指责，好像这篇信息专门是为了指责弟兄姊妹们在聚会的时候不专心的，不是这样意思。所以我说圣灵的工作需要在每一个人里面，主借着他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要不然我们外面这样说也是没有太大的价值，也不会有太大的果效。这里讲到，我又讲到彼得打鱼去，打鱼的时候他一定是想到他生活上的需要，这点也可以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在这里应当有信心，因为主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要生什么事情我还不知道，明天的事情自有明天来忧虑，不需要今天为了生活忧虑。这也是从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立刻和这些经文配合在一起，也对于我们生活上一个帮助，对于我们信心上一种坚定。因为彼得打鱼无论如何说出他在信心上面的软弱，他顾念到他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放弃了主给他的托付。我们又讲到主的恩典，当彼得打鱼的时候把他带到他最早的经历中间，所以这里我们又变成一个可以应用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软弱跌倒，常常主的灵把我们带到起初和他当中的关系，所以神的爱在这里叫我们回想起初在哪里跌倒的，要从哪里再站起来。正如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回想，你要回想在什么地方我们离开主，主就把我们带到那个点上。因为彼得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底比利亚海那里打鱼，他打鱼的时候整夜劳碌没有得到什么，因此他就抱怨，而主在这时候对他说，你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在这里我们看见同样的事情，彼得又回到打鱼的行业中间去，主就叫再叫他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以至于打上来鱼这么多都捞不起来。所以这又是我们一个可以应用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会恩待我们，叫我们回想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的爱怎样感动我们。所以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可以应用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每一个人心灵里面都和主有交通，这样子当圣灵把神的话语解明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故事放在弟兄姊妹面前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虽然是同样一篇信息却可以满足许多人的需要。这应当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不仅是讲道，而且需要借着祷告让神的工作能够做成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每次聚会的时候能够用祷告扶持，并且来的时候准备好，聚会中间借着诗歌也叫我们的心更多靠着主。所以在这里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如果留心的话，其实我们自己读圣经也会发现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把神的话语解开，让我们生命得到供应，得到帮助。每一个人读经的时候应当都会有圣灵的工作。所以说我们没有讲完，讲到彼得听见主来了，看见主来了，约翰告诉他说是主啊。这里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在约翰和主的关系中间，他看见 彼得以往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那个情形现在提醒彼得。这里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实际的例子，就弟兄姊妹中间应当彼此帮扶，彼此提醒。我这些应用在我们生活上事情呢，我想一点就透了，弟兄姊妹们能够自己把所要听见的道把它放在我们里面，对于我们生活上，对于我们实际属灵生活上有帮助。这也说明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需要有交通，需要有帮助。有时候一两个字的提醒胜过千言万语，因为我们彼此在灵里面是相通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怎样帮助了彼得。彼得为什么跳在海里面？上次我们问这个问题，我想他是不由思索，他一个直接的反应就跳在海里面。为什么跳在海里面？我不太明白，海里面他如果游泳的话一定没有船快，但是也许那个时候船停在外面，鱼这么多也不舍得丢掉，所以也许他一个人先上岸，我想可能有这样的因素。那么可以从这里也看出来，彼得实在是愿意到主的面前，胜过他在这些事情中间他个人的软弱，还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这也是一个教训，我们无论如何软弱，当主的话吸引我们，当主自己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抛弃一切的软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在灵里面有这样的触觉，在主的话中间随时找到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点。我这样随便提了一下，已经有五个点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活不是一两个点就解决问题的，需要每天每天这样亲近主，从主的话语中间有学习。现在我们继续讲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事情，我们看几节圣经。我们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从第八节读起好吗？我们第八节读起，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读到十九节，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能讲得完最好，讲不完我们下次可以继续讲。我们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八节开始，我们读到十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一次主向他们显现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有一个用意。至少在这里我们看见对于彼得有一个实际的用意，就是要叫彼得重新的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就开始有理由相信我们上次所讲的彼得的软弱是有一点道理。虽然我们说过主已经借着复活显现恢复他的信心，但是在彼得来讲，那个信心的恢复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层面，第一次当他们在屋里聚集的时候，主已经向彼得显现，并且把手上的勒旁的枪伤指给他看，钉痕和枪伤他们都看见了。在这里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确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的信心恢复，这个信心可以说是他个人得救的凭据和把握。这个信心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共有的信心。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又照着圣灵所说的，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日复活了，我们这样相信， 我们就得着罪的赦免，并且因为罪得赦免，主也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里面有了永生。这是我们个人得救的把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样相信的。很多的人他没有经过这个信心的肯定，他听福音找不到那个福音的重点是什么。现在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尤其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因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就得的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彼得的信心恢复了，他在神的面前，他在耶稣基督救恩上面有份，但是这没有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因为彼得是蒙主的呼召做了第一号的使徒，主要在他的身上恢复那一个使徒的责任和他的工作和他的使命。主如果不能够叫彼得在信心里面起来， 他能够得的力量传扬福音的话，那么主在地上所有一切三年半的训练，在他的头一号门徒身上就要打了折扣。彼得如果站不起来，其他的十一个使徒怎么办？因为他们每一件事情差不多都是看见彼得为他马首是瞻，彼得是个头，彼得是第一号的使徒，而且马太福音里面的确给我们看见，主好像给彼得的那个权柄和领袖的责任是 其他的使徒没有的。他在十六章里面曾经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当然这里如果我们说的远了，天主教把他解释怎样，今天马丁路德的解释怎么样，马丁路德解释很简单，当彼得在那里宣告耶稣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就对彼得说，你是彼得，小石头。他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指的是基督自己。马丁路德这样的想象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从文法上面，从上下文，从整个的圣灵的经历，从教会的历史上看，都是这样。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明明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但是又接着说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所以这个建造的确定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现在主耶稣要恢复彼得当初他所给他的使徒的职分，凭着什么办法呢？就是在这里加利利海边再一次向他显现。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圣经好多次彼得蒙主的呼召，最早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见彼得在那里打鱼的时候，主耶稣经过那里就呼召他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就放下网， 他们舍了船，别的父亲就跟随耶稣。但是彼得，如果你读圣经里面，他约翰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几本书，你读他，彼得不是一次蒙召。有一本书是 F.B. Meyer 写的，Meyer 弟兄写的一本书，他叫做彼得，他几个字，一个是渔夫，一个是门徒，一个使徒，大概这样的意思，讲的是彼得。 他就给我们看见，彼得多次的蒙召，他一次退后，两次退后，主再一次呼召他。至少我们上次看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知道主对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这是又一次的呼召，根据第一次呼召来的。但是主纪念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难处，所以一次又一次向他显现。在彼得身上这样，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会比彼得强。所以虽然我们蒙召， 有些人出来侍奉主是确定的，但是主还常常一次两次向他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今天我们不敢说我们退后，我们不敢说我们离开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有时候外面没有离开，心里已经退后了。在这个时候，主的显现非常实际，非常重要，不仅恢复了他起初的爱，并且再一次加强、加深他呼召的意义。 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主怎么呼召彼得，在显现在海边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这是一次的提醒。彼得已经记得，我相信慢慢的一次一次圣灵会给他看见。我们已经读到彼得的事情，我们记得路加福音第五章怎么回事。那一次主先问，在这个显现中间，主先问他：“你们有吃的没有？”照意怎么说？ 好像是一个漫不经心的问题，好像问他说：“你们有没有鱼可以卖给我吃？”但是事实上证明主知道他们没有东西。 然后主又指示他们打鱼，给彼得提醒，现在主呼召他们到岸上来一起吃早饭。弟兄姊妹们，这个聚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聚集，这个聚集是耶稣在复活以后第一次和十二个门徒聚集在一起吃饭。上一次吃饭是什么时候啊？大家记得吗？主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晚餐。弟兄姊妹们，最后的晚餐之后，在圣经里记载，耶稣还有一次和门徒们一起用饭，就是这一次。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圣经里是这样，在实际的生活这样，在犹太人的习俗中间这样，在中国人中间也是这样。吃饭的意义是什么？吃饭不是仅仅闷着头在那吃一点菜吃点饭而已，对不对？吃饭的时候都是一起讲话的，除非是哑子。有人很稀奇啊，一张嘴又能吃饭又能讲话。但是如果饭桌上你试试看，几个人闷头吃饭，什么味道？千芬、文涛，你们今天晚上回家吃饭不要讲话好不好？闷着头两个人吃饭，我跟你讲，一点都吃不下。吃饭为什么快乐？因为有同伴。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胃口会开？因为话题好。所以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把那些悲伤的事情带到饭桌上面来，这样大家都消化不良。弟兄姊妹，我相信吃饭指的是交通，何况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什么叫交通啊？交通是神把他的话语喂养给我们。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这样明明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今天神的话语解开给我们，我们吃饱了，我们满足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交通的意义，这是喂养的意义。所以我相信在耶稣提比利亚海边，当主向他们显现吃早饭的时候，主带给他们一个交通的机会。坐在那里吃饭，我不晓得在海边怎么样摆着桌子哈，不清楚，也许他们席地而坐，他们坐在石头上面，石头很多，搬一些来就可以坐了。鱼已经烤好了，又有火，又有鱼，又有饼。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个真实的交通，而且这是超过从前他们在肉身中间主能够和他们有的交通。在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在肉身中间行走。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主的确也忧愁在那里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现在主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们，你们想在这个复活的早晨，在这个早餐中间，他们的话题是什么？他们最关心的、最有兴趣的，或者说最能叫他们喜乐的是什么？谈论主的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早餐中间不可能没有话。约翰没有记载他们讲了什么话。在吃饭的时候一定是自由的交通、自由的享受、自由的喜乐、自由的欢笑。为什么？耶稣已经复活了，并且向他们显现。彼得本来或者不知道应当做什么，现在主就在他们中间，就在他们身边，主对他们说话。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没有立刻升天，圣经告诉我们，他40日在地上和门徒什么讲论神国的事。我相信耶稣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对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我相信耶稣留在地上40日的目的，就是要叫门徒进入神国的需要。以后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门徒们大有盼望，大有喜乐，能够为主受苦。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个清楚国度的意念。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今天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保证这个国的得胜。门徒们被装备得到一个强有力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他们刚强有力的侍奉，刚强有力的做见证，甚至被拉到监里面被杀害都不惧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40日所谈论的事情影响门徒们一生的侍奉。这个早餐的桌上也是一个大的机会。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在侍奉组的时候，以往刚刚出来刚开始的时候，跟一些年长的弟兄有机会坐在一起， 不是讲怎么教训，不是讲怎么圣经，不是讲怎么大事，他们所谈的掌故，从前发生什么事情，从前以往弟兄们怎样侍奉主，从前我们听见那些被主大用的仆人讲了些什么话，从前这些人怎么得救，现在他们今天如何，这些故事激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那种非正式的交通中间，不是好像上课那样情形，有时候得到帮助，比我们在那里受训练还多。我以前因为老弟兄，他以前在新加坡侍奉，啊，这个老弟兄也会唱歌，他常常讲起他怎样，为什么在那些环境中间还能站立，他经过许多的事情。一件事情我常常记得，当他的妻子过世的时候，过渡他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因为我而灰心，你要继续侍奉。当然这句话背后有很多的故事，他的太太知道他应着哪些事情会绊倒，现在他不在身边了，唯有留下一句遗言叫他侍奉。我们的老弟兄在那讲起这 不知不觉的激励了神的儿女。彼得一定也在这样环境里面听见主所讲的事情，而他的心大受激励。主耶稣呼召他们来吃早饭，最稀奇的一件事情，在这里一切都是预备，主预备的，不是门徒们预备的。在逾越节的晚餐中间，是门徒们去预备的，但是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早饭是耶稣预备的，有饼又有鱼，有炭火，主的同在，主的恩典，这是主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就对彼得说：“西门彼得啊，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呢。”刚才我说过，为什么彼得一下跳到海里面去？有一个原因，我猜，他希望早一点上岸。事实上也证明他的确早一点上了岸，因为剩下的船在外面还要照顾那些网，照顾那些鱼，照顾那些船，对不对？但是彼得就这么单纯跳到海里面去。上次我们解释过为什么他要穿上外衣，他如果要游泳的话他应当把外衣脱掉，但是他因为要见主，他不能赤身露体的见主，所以他又把外衣穿上，虽然这样不方便，他还是比他们早到了岸上。这说明什么？我觉得在这里虽然彼得有许多的失败，明显的失败，众人眼前都看得见的，他在使女的面前三次否认主，鸡都叫了，彼得才出去痛哭，应验了主曾经说的话，今天晚上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都不认我。弟兄姊妹们，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对彼得解释为什么他要三次否认主啊？主解释了的，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弟兄，他说撒旦筛你们好得着你们，但是你回头以后要坚固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彼得得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他从他的失败中间得着的，他因为失败他不敢轻看弟兄，他因为自己在软弱中间，他不敢批评论断别人的软弱，也是因为这样他有更多的爱能够恢复神的儿女，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们，甚至帮助他的同伴。弟兄姊妹们，但是彼得在想，像我这样的人算是已经恢复了吗？刚才我们说过，主耶稣向他显现的目的是要恢复他的侍奉，我相信在彼得心里面，虽然他对主的爱还是一样恢复了，但他不敢说，甚至不能够自己分析到底真不真爱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个人的感觉怎么样？ 当我们无所谓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爱主。你看，我每个礼拜来聚会，每个礼拜奉献，而且也祷告，吃饭都忘记祷告。我们觉得自己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了，是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一点点软弱，经过一点点失败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本相，但是彼得现在不敢这样说。我们从他的记载里面，从约翰的记载里面，我们认为彼得不错了。当主耶稣在岸上呼召他的时候，他就丢了船，丢了朋友，丢了鱼，丢了网，什么都不要，就一心要去见主。这样的人还不爱主吗？主的话非常奇妙， 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怎么说？他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比就分出高下来。所以主一开始没有问说彼得你爱我吗？西门你爱我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也很奇妙，主没有说你爱我比哪些更深呢？弟兄姊妹们，如果这里他说了，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那今天好办了，我们今天所有不打鱼的人都很容易说，当然我爱主比爱鱼爱多了，我爱鱼不过爱吃而已，对不对？啊，今天晚上诗班在我家练习，有些大鱼可吃，我先宣布。弟兄姊妹们，主没有说你爱我比鱼更深吗？ 主也没有说你爱我比网更深吗？比朋友更深吗？比船更深吗？主只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什么是这些？这些对彼得来讲是鱼是网是船是朋友，这些是在他心里的东西。但对于你我来讲，这些是我们心里的东西，却不一定是鱼是网是船是朋友。 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于彼得，彼得的领会是鱼是船是网是朋友，是同伴。对于我们的领会，就是我们心里面和主比较的那一些。弟兄姊妹们，你曾经拿你心里的这些东西来和主耶稣比较过吗？有没有比较过？是你的事业呢？是你的家庭呢？ 是你的儿女呢？是你自己的名义呢？是钱财呢？是地位呢？是在教会中间受人的称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够把它罗列清楚，不能够一样一样把它说明，是你的健康吗？不能够一样一样讲出来，因为只要能数，就不完全。我数了100样，总有101样是没有数到的。 数了1000样，还有2000样没有数。但主的话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夺去你心爱的，夺去你向着主完全的爱的那一些东西。哦，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太难回答，太难回答。 如果主问我，我也不能回答。彼得没有办法回答。彼得回答的话，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的话非常勇敢。怎么讲？因为他一个行动的证明。他说：“主啊，是的。”而且他加上：“你知道我爱你。” 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不爱主？我们爱主，但是彼得有没有回答说“我爱你比这些更深”？彼得不能回答，在我们心里面还是有比较，在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交战，在我们里面还是有挣扎，在我们里面向着主不是完全的爱，但是有没有爱呢？有一点点爱。如果完全没有爱，就根本完全没有希望了。 也不会回到主的面前来了。主也不能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们，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当主没有把东西挖出来，把我们心里面那些贪爱的东西挖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等他一挖出来，我们只有匍匐在主的面前承认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这个语气呢不是很强啊，可能是诺诺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的爱不完全，好像从前以利亚一样。以利亚曾经在那里大发热心侍奉神，他在那里对主抱怨说，主啊，你看他们要杀害我的命，他们寻索我的命，我为你大发热心，但是那些侍奉巴利的人要来寻索我的命。以利亚很强的对主抱怨，但等到主向他显现以后，在大火，在雷轰，在飞沙走石大的异象之后，主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向他显现，他把以利亚放在山洞里面，主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二次问他的时候，以利亚不敢回头，他把外衣蒙着脸，怕见神也怕回答。他怎么说？他说，我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他们还要寻索我的面。但弟兄姊妹们，读圣经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你照着他的话把衣服蒙上脸，你说说看，
我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他还要寻索我的面，
谁听得见呢？他不敢说，他心里面的感觉，他有感觉，但他知道自己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大的光照，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面前顺服下来。越是爱主的人，越会有这样的经历，越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免得他觉得他在爱主。越是在侍奉主的人，越需要有这样的经历。我说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是自己不会有的，需要主的怜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一面侍奉主，一面觉得我们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主向着彼得显现的时候，彼得没有法子回答，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吧？彼得说，是的，你知道我爱。无可奈何，如果说不爱主，那也是冤枉了自己，但是如果能理直气壮地说，那就一点不认识自己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主的回答，彼得对主的回答，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这样的回答满不满意呢？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觉得自己不配的爱，因着我们觉得自己的软弱，才会有东西来帮助神的儿女。所以主说，这样可以了，你如果你知道的爱并不完全，你可以喂养我的小羊，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精力来濡养神家中那些幼嫩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没有经过自己的软弱，如果没有经过不知道自己的不完全，他没有办法用生命来供应人。在弟兄姊妹中间出入来往的时候，他永远是一种教训的态度，但是那个教训的态度是软弱的人或者是年幼的人吃不进去的，没有法子接受的，因为他不知道，他只能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东西。怎么样会叫侍奉主的人灵里面柔软？ 因为知道自己不能。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又问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耶稣再问？一方面他恢复彼得里面从软弱跌倒失败以后出来的那个生命，一方面他对彼得的回答还不满意。今天中文的圣经看不见，但是如果你一查希腊文的原文，你就知道这里讲的爱有不同的等级。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爱 agapeo 是一个从神那里来没有比较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没有原因的爱，是完全单纯把自己舍了的爱。但是彼得的回答，Filio， 我爱你，我好像一个朋友那样爱你，是有保留的，是有限制的，也是有限度的，是一种交换的平等的那种爱。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爱不仅是 Filio， 圣经里讲的爱，神的爱都是 Agapeo。为什么有这个比较？神爱人，那个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神的爱就先浇灌了我们。罗马书第五章这样告诉我们，在我们还做软弱的罪人的时候，还是以神为仇为敌的时候，神爱我们就是没有条件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怎么样爱法？他爱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弟兄姊妹们，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这样一种爱。所以当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没有法子回答，彼得没有法子回答。第一次主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懂了，那个头一个爱是问比较的爱，所以他说我爱你，他暂时不去比较，但是主不放他。现在不问你爱不爱我比这些更深，你看主的话把比这些更深去掉了，单谈爱的问题，是不是一种单纯的爱？你爱我吗？真的是这样单纯的爱我吗？没有原因的爱我吗？还是因为今天你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方向感，因为你今天没有办法生活，你在海边打鱼，我来了，给你这些恩惠，给你这些好处，所以你爱我。弟兄姊妹们，不是比较，而是原则的问题。你的爱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先得的恩惠，有了交换的条件，所以你不得不回报他，是这样一种爱吗？圣经里讲到神的爱，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也是一种回流的爱。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不爱神，不会爱神，也不能爱神，但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叫我们也能爱神。弟兄姊妹们，真的讲起来，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但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能爱他。约翰懂得这件事情。可是这种爱跟交换的爱不一样，交流的爱并非交换的爱，交流的爱是因为得到的这个爱，所以这个爱再出去同样的爱。交换的爱不是，交换的爱是你是你的爱，我是我的爱，你爱我，所以我爱你，我用我自己的爱来爱你，质量不同。耶稣在这里对彼得所说的不是交换的爱， 你爱我吗？彼得不能回答。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句话的重点放在你知道，他怕主没有听懂，因为主盯着他回答爱的问题，他怕主没有听懂，他的回答是重在你知道，主是无所不知的。彼得希望主知道他的爱究竟有多少，你知道我爱你。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常常也是这样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只有你知道，你完全知道我们里面的痛苦，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你知道。主说，你牧养我的羊。主的话前面说，你牧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小羊，这里说你牧养我的羊。因为彼得的回答比他第一次主所要求的多了一点，多了一点是什么？彼得知道主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侍奉主的人能够分辨从他自己出来的侍奉和从主那里来的侍奉不一样的时候，主说你可以牧养我的羊。所以你看，在彼得书信里面，彼得这样说，我们照着神的心意，不是要辖管群羊，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那个不能衰残那个荣耀的冠冕。彼得知道这件事情，一个人他按照自己的心意来侍奉的时候，跟他了解他必须照着神的心意侍奉，是两个不同的境界。照着自己侍奉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打算，可以有很多的方法，但照着神的心意侍奉的时候，除了神的心意，他不能有别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到以后使徒们起来的时候，他们以祈祷传道为事，先从祈祷开始，为了要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在这里的回答，他知道主要什么，可是他没有，他还是用腓力友来回答他。他清楚知道主跟他要 agapeo 那一种没有保留的态度，完完全全的爱，但是他说，我只有腓力友的爱给你。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弟兄姊妹们，我真喜欢这三个字，就忧愁。彼得忧愁，彼得是不是容易忧愁的人呢？彼得不容易，彼得快手快脚快嘴，动作快，但是这里说彼得就忧愁，因为主的话进到他的心里面。他对主说，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弟兄姊妹们，表面上看来这三次回答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耶稣在一再追问的时候，看见彼得对自己的认识。彼得不会再嘴快，彼得不会再腿快，彼得变了，彼得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他变成一个软弱的人。弟兄姊妹们，耶稣有这个本领把彼得改变，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彼得给人的形象改变。一方面他能够在官府的面前，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还是刚强有力站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主的面前 在教会中间，在他所服侍的群羊身上，像一个真正的牧人。彼得受托付做牧人，主要他喂养他的群羊。弟兄姊妹们，这些圣经对于我们有什么每天的帮助呢？也许有人说，我也没有蒙主的呼召做使徒，主也没有呼召我做话语的出口，主也没有叫我做牧人。不一定，因为牧养的恩赐是给全教会的。假如今天只有全世界呼召的人能够牧养，那么我告诉你，能够牧养的对象很有限。如果人越多，牧养的质量就越差，教会越大，弟兄姊妹们得到的牧养越少。但是今天教会不是这样，神所给教会的有各样的恩赐，因为神把生命的喂养的责任跟能力给了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牧养，再少你对于家人也在牧养，对你的儿女也在牧养。你用主的话语，主的生命在牧养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听见这样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我们都会回答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的爱不够，我的爱不完全，我的爱很有限，你如果不让我多经历你的生命，我就没有可以喂养人的。但是主没有一次因着爱不完全而把这个牧养的托付从彼得收回，因为在牧养中间爱也相对的长进。我们越懂得神的爱，就越会照着他的心意来牧养神的教会，越牧养神的教会又会懂得主的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我们中间好些弟兄姊妹们身上挂着别人的责任，这些基督徒是长进的基督徒。不用我去说他一定长进，不用谁去看他一定长进，因为这是一个原则。当我们牧养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爱就增加，主也借着这样的机会牧养我们。一个人不肯背责任，不肯担别人担子的人，最大的亏损是他自己，因为他不会长进。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主，彼得因着爱而牧养他的二养你牧养你的教会，主，今天我们求你更多的怜悯我们，叫我们经历你的爱，也叫我们懂得怎样牧养神的教会。主，不仅是为着全世界侍奉主的人这样说，我们为着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这样祷告。当我们经历你的爱的之后，叫我们能够爱别人，能够牧养他们，借着我们生命的软弱供应神儿女生命的需要，借着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所经过的路能够帮助许许多多需要扶持的人。主啊，今天你把牧养的责任放在教会中间，也放在许许多多神儿女的心中。主啊，愿你祝福你的儿女，当我们这样经历你大能的时候，让我们懂得你的爱。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